请各位翻到《弥陀要解讲义》的198页。这个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复次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四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主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好，这一段经文想大家都还蛮熟悉的。那么按照这个，我们看后面这个这一段的经文呢、在弥陀蒙解第卷三的36页，这个地方是我们看这个标题啊，化勤说法妙。化勤说法就是讲到，也就是有情说法，相对于41页风速邪运妙，此是无情说法也。这是无情说法啊，有情说法到无情说法啊，这个层次很清楚了。那么在前面主要谈的是持葛莲花花月生供啊，就把五层说法都说到了。这一段是重名深层妙经，重复的把深层之妙特别的来从有情跟无情这两个角度来加以这个强调。这是从整个这个大意来说。那么从里面这个内文来看呢从内文来看，我们再把这个稍微的看一下。这个复次舍利佛前面都是说又舍利佛或者舍利佛，这个又舍利佛的时候跟复次舍利佛，各位看，又舍利佛在蒙解的30页，蒙解的27页是舍利佛，那蒙解的30页是又舍利佛，31页是又舍利佛，然后到33页舍利佛，到34页是又舍利佛。这个在经文上面有没有什么差别第一个说舍利佛，这舍利佛当然是一段的开始，然后又舍利佛又舍利佛都是属于这一段的那些比较小的段落小的段落，然后到复次舍利佛的时候呢，那段落就是稍微大的段落有这个差别性的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就代表都是以舍利佛那这个第一个呢不断的重复是反复叮咛的意思，这以前谈过了。另外他用这个名词虽然一字之差，我们练字朝暮客送练到这里哈也不会注意了但是从经文的这个去仔细稍微体贴一下里面的意思有这个差别。好，这是从第一个这样去看。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个生辰里面特别提到了米国有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啊，这些鸟就包含了下面的啊，白鹤、孔雀、鹦鹉、猞猁、嘉陵、平切、过命之鸟，视如众鸟啊，如何如何。那么这里呢，为什么要特别提出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这些鸟所叫的声音是和雅音，所以和雅音当然是非常悦耳的声音，是吧？非常的啊温润，这个文雅。那么这个和雅音中所演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下面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三八圣道分如是等法。那么这里让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不说其演唱念佛念法念僧，其主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他念佛念法念僧，那我们也念佛念法念僧，为什么要念佛念法念僧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啊。我先提出这些问题啊，我们来啊这个讨论一下。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前面有谈到啊这个六乘说法啊，有梵世经行是未乘说法，有天月是生乘说法，有天花是色乘说法啊，还有呢是香乘，是香乘说法。此地为什么特别提出生辰来说法？这些再再都是问题。我在华办这个佛教研究学院呢，他们同学我开一门课，也叫哲学的思维方法。什么叫思维方法？就像这个类似的，你念这一段以后，本来就这样嘛，有什么好？有什么问题？本来经本就这样写，我就这样念，就这样诵就对了，照做就对了，照听就对了，从来不会想为什么。什么叫做哲学是思维？就是会没有可疑问的地方起疑问。以修行来说，就禅宗的疑情啊。当然禅宗疑情是不去思维的啊，我们世间呢就是要去思考为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到三十七道品这样的一些问题？好，现在大家就看解要解。下面又说，这所谓种种杂奇妙杂色之鸟，大约是下面几种，六种。猞猁啊，表示一种鸟叫秋鹭，有的说是春鹰啊，也许是这个。另外一个是嘉陵平切啊，此于妙音，翻译叫做妙音，就是这个鸟还没有出来啊，那就会它的声音呢就出众啊，它声音就比所有的鸟的声音都要悦耳啊。我们常常形容什么黄莺出谷了，还没有出生就有这种能耐。这个共命之鸟就一生两头，我们只听过两头蛇，没听过两头鸟。据说呢啊，在印度雪山等处有这样的鸟，皆是继此间爱赏者言其事而已。这意思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些鸟不过是比邻，仿佛我们在娑婆世界 有类似的鸟啊来做一个类比的而已。下面呢，六音六十出音啊，则知净土不是以鸟栖为业。两椅，两椅就是实在是因为椅，这个椅子是因为莲花脱身之身啊，本无昏睡，不假夜卧也。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实际上没有晚上啊，没有晚上，众生没有睡眠。我们这个欲界众生在娑婆世界，色界众生也没睡眠了。我们欲界众生会有睡眠，我们根据佛法来讲，我们为什么会有睡眠呢？各位也许没想过啊，各位也许没想过，我们就是有白天就是有一些的啊颠倒梦想，才有睡眠。按照这个道教的修行方式，到我们佛门修行讲戒定慧，道教的修行方法讲精气神啊，那么他们的修炼是修精气神，我们的修炼是修戒定慧。其实精神是类似的，不过道教比较注重形而下的，我们佛教注重形而上的。为什么我们享有这些呢？比如说他修精气神，精足欲界众生就是三种了，饮食男女睡眠。精足不食饮，没有男女之欲；气足不食眠，气足不食食，就不必吃了；神足不食眠，就是精气神足了，就没有，就离开欲界了。离开欲界呢，叫色界，叫做离身喜乐地。离开欲界而产生的喜乐。啊，所以这是我们从道教的修行啊来了解，他们是修仙修上界的，就禅定。哎，但是他这样讲得很清楚，精气神来说明我们欲界的一个状况。那极乐世界呢，当然离开了欲界了，哦，那他没有这些，对，没有昏睡不假夜卧也。所以我们不要看呢，饮食男女，这个都是哲学，都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我们一般医学来讲，人当然吃饭睡觉，这是正常的嘛。可以佛教来讲，是不正常，只是。吃饭睡觉是吃药一样，因为你不吃药你就生睡眠饮食男女的病，你必须要吃了才没有。就不要说别的，我在跟这些同学谈到生老病死的时候，我就说了，佛家对生老病死跟我们一般世俗地谈生老病死有何不同，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说不同的在哪里，世俗地认为生老病死是常态，我们认为佛门认为生老病死是病态。我再问他，常态跟病态有何差别，他又不知道。常态就生老病死也没什么可以，就反正就是这样了，就常态嘛，正常嘛。可是佛门一生老病死是病态，病态就要治病啊，佛门这些药就是要治生老病死的病，因为是病态嘛，病态就要吃药嘛，吃什么药，就要修禅定啊，修戒定慧啊，啊，这戒定慧谁不知道，四谛里面啊，苦集灭道，那就是要出离，圣文成所修的就是出离这个了。但是我讲的方法是用哲学的一种方式，一种思考的过程来告诉他去思考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就是说佛门有佛门一套的思考的 一种思维方式跟一般不同。所以在这边解释这一句这一段的话，本无昏睡，为什么我们会有昏睡？本来人就会昏睡嘛，我上课我也度孤啊，我看书也会度孤啊，对不对？我们欲界众生嘛。好，这是这一段，这一段下面再看讲，是从乎舍利佛复曰：耳根深沉名受用，娑婆众生耳根最利，故以音声而作佛事，极乐设法界机，五根五尘一圆妙，此孤就深沉以显法力，非全同此方真教起，清净在音闻也。这段话就刚刚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他在解答我们刚刚的问题。假如说根性利的人，他一看到这段经文，他可能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坏就可能产生啊。我这种思考，这种思考有的时候是受到文学训练。我从小我父亲教我文学的时候，常常告诉我训练，文学训练就是没有疑问，你要找出疑问，为什么他要这样说，所以然道理是什么。我们从哲学来讲是一种形上思维，就是这个经文是个外表，这个外表后面有一个使这个外表存在的后面有个因素，我们平常读不到，没想到的啊，没想到。用哲学来说，就是刚刚说的哲学思维，本来就这样嘛，我每天都是那样，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你是不是傻瓜？你做这些思考呢？实际上是有用意的，有它的所以然道理的。也就是说，这边是专门对于耳根深沉来啊，因为娑婆世界的耳根最利，所以音声而作佛事，所以叫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这是针对，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一段经文了、啊。就此方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它这个教体啊，它的一个来度化娑婆世界，有一种比较针对这个地方的根性的众生，大部分都是耳根牵力的，所以用清净在音闻，从音闻能达到一种清净的境界。那么可是呢，故以音声而作佛事，极乐世界就设法界机，五根五尘一一圆妙。极乐世界不然啊，极乐世界就是说五根五尘都可以圆通。那这个我们就要看楞严经所谓二十五圆通，谈的就是这些问题。那么这些所有历代的圣贤菩萨、诸佛菩萨，都是根据二十五圆通的道理来修正成功的。只不过因为要针对我们娑婆世界的根基，所以才特别把耳根圆通当作其中圆通中最为殊胜的。所谓殊胜，是对我们的基而言，对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方的根基而说，并不是说只能耳根圆通，别方世界、他方世界也可能是其他的圆通法。对，极乐世界就是如此的，不是说你非得要耳根不可。可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把深层的特别提出来呢？因为他所说的法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所说的，不是对他到他方世界讲了，可能他又不一样了。因为他方世界也许他是啊，就是说是舌根啊，十方真教体清净在这个味闻味觉的，那可能他讲的就是另外一种讲法的啊。这就等于算是针对根基而有的。那么可能在天台上可以说是那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到各个为人细谈了啊，那针对我们的根基。好，下面 再看下面一段，就是这一大段呢，它解释前面刚刚我们的一个疑问啊，所以特别要把这个提出来。那么下面就是说，在这个极乐世界常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啊，常有，常有就是不是有时有有时没有，是随时随地都是这样。种种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是不止这几种，这以上所提的不过是具有代表性的而已啊。下面就解释什么叫做奇，就是这些鸟它的形状很特殊，它的声音能说法叫妙，羽毛也光彩，形形色色啊，也多而且美。以下就列出六种，比如白鹤以纯白为证，孔雀呢就是花彩夺目，鹦鹉呢就是以红嘴丽语为贵，能学人语啊。那色丽就是秋鹭，那么这种鸟呢是修眉七点睛啊，那不能确定，修眉就是眉毛很长，眼睛像墨一样非常的啊七啊。下面嘉陵嫔妾就是妙音鸟，出妙音啊，这种声音听出来非常的悦耳，如闻天乐耳暂鸣啊，啊，好像在《琵琶行》里面听着这种悦耳声音会开悟的。这个下面说共命，共命就是两个头啊，就是同命，一生两头。看到后面这一段的最后啊，引用《十六观经》，如意珠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出百宝色鸟，和鸣哀雅，常赞念佛念法念僧，此鸟原是弥陀化身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了，就是这种鸟它有一种和雅和鸣哀雅之声，这哀雅非常令人啊会其中，我想这个为什么有个哀字，它又不是哀乐，可能有一种悲心啊，一种禅修，一种心灵上的那一种的啊一种流露。那这些鸟都是弥陀阿弥陀佛的化身所显现的，显现出来的。好，这个有的祖师的注解有这样的说明，说所谓白鹤，它表的是法身清净，无诸垢染，没有各种诸啊诸各种的垢染。那么孔雀就表示豹身，相好庄严了、啊。其他四种鸟呢，表示的应身种种化现。都是表法的意思，也有说昼夜常出雅音啊，表示念佛众生常常持名号啊。六种化鸟为什么六呢？表示六字洪名啊，有的加这样的一个解释。好，接下来请看，我们还是看到讲义201页解，就是圆音大师的解，说五根等者呢，37道品也。所谓四念处、一身念处、二受念处、三心念处、四法念处，这个37道品 我们在看小乘佛教的时候有三十七道品，有人就说哎，这个三十七道品怎么会在极乐世界这个弥陀佛这个国土里面会讲三十七道品呢？这是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就是说，这个三十七道品为什么要讲三十七道品？为什么不讲七十三道品？当然没有七十三道品啊，啊，为什么要讲三十七道品？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三十七道品有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啊，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三十七道品有的时候会拆开来说，有八正道属于八正道，七菩提分属于七菩提分，五根五力四念住属于四念住，啊，四正勤属于四正勤，都是拆开来说的。可实际上彼此有没有关系呢？啊，一般人比较没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首先啊，在我刚刚学佛的大学时代，到明伦社雪庐老人，雪庐老居士那边，有一次他在讲经就提到啊，讲了八正道，他八正道现在不能谈，境界还不够。我想八正道不是我们常常的念的吗？怎么不够？后来我才晓得经论里面呢、啊，它是有次第的，有次第在的。啊，我这边呢，就啊，就把这个次第稍微跟大家啊。谈一谈，谈刚刚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谈三十七道品？很少人会问，读到弥陀经，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就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有什么好怀疑的呢？第一个就是所谓三十七道品，是我们知道佛法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嘛，这人人知道嘛，所以依据就是念佛念法佛法生三宝，而三十七道品也可以说戒定慧展开来说就是三十七道品，就详细的说三十七道品，把它合起来浓缩起来戒定慧。三十七道品其实就是把佛法的一些，你说戒定慧太抽象，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种修学佛法的次第啊纲目都在里头，很清楚的都在里头，所以在极乐世界还是修这个，我们的娑婆世界还是修这个，离不开这个原则，这是第一个。所以他为什么要演唱也就是说法敷衍演说这几样，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为什么要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第二个这三十七道品之间的关系啊，是从经论里面此地倒没有强调它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一般是把它平行的说，好像都是重要的啊。那我们根据这经论里面它有啊，我这边有几句话，就是说三十七道品就是三十七类品，总欲 总的比喻如菩提道树，啊，菩提树。这个菩提树，我们说啊，菩提树什么样子？在华山大学有个菩提树，然后说啊，菩提树是佛，成道在菩提树下如何如何，菩提者觉也如何如何。那这个菩提树呢，就代表了一个修道成功的一个方法，把它变成用一个树来表示。那么法性如大地了，这个法性如大地，像大地一样，念处四念处如种子，就是种子种下去，四念处如种子，正行就四正行如种植，栽进去种植啊，四正正行如种植，神足如抽芽，四神足那个芽冒出来了，五根如生根，五根啊生了根，五力如枝叶生长，五力就是这个根就慢慢扎扎扎往下扎，根扎得很深了，生根不是，五力如枝叶生长，就是向下扎根，向上就开花结果，所以五力如枝叶的增长或者茂盛。开七觉之花，七觉之就是开花，结八正道之果，八正道就是结果，你看到最后才是八正道。所以我后来看到这边才知道李雪茹老居士为什么要说我现在暂时不说八正道，因为那很高深。我当时问了很多朋友在一起学佛，说哎，为什么李炳老不说这个八正道，我们平常刚学佛就学了嘛，什么正见正思维正见正念正精进正业正语正命，哎，其实不是刚学佛都有都知道了吗？当然一个就是说对一般人一般说八正道，但是它的次第上呢有很严密的次第就不一样了。就是说我们讲啊，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禅定啊，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十波罗蜜，方便、愿、力、智，十波罗蜜啊。可是有一次我看到，哎，初地菩萨修布施，二地啊持戒、忍辱、精进，哎，为什么地上菩萨在修，我们不是就开始修了吗？这里面就有波罗蜜，就是一种是波罗蜜的意思，波罗蜜是度彼岸。波罗蜜度彼岸就是三轮体空，要空性的修才是真正修，我们平常修都是着相的修，不是真正修，那还不够格。所以我们平常一想六波罗蜜哪不用，我们要修布施波罗蜜啊，有财法无畏布施如何如何，就是对一般人说法，一般人就是充其量是内反未修的凡夫所修的，可真正修的时候，哦，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是这样的啊。因为佛法就是我们初接触呢，就是很多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就是大概都是外表的，啊，到深入里层才觉得哦，里面还有更深层的。你说哎，我都听过了，我初学不就会背这些道理了？好，各位看到这个201页，看看这第二行，佛法的道品，就是佛法的这个修道的这些种类啊，五根等他经七科，37份就是37道品，所谓的七科啊就是五根五力那个那七菩提分八正道分这些四正行四念住加起来是七种。就是修行入道之品也，修行入道的一些这几类，此经为列25品，后为37道品，是我想25品就是一个代表。有人说37道品是小乘法，极乐世界为大乘机，何如何不演唱不对机之法呢？就我们刚提了一个问题， 啊，当知三十七品十通大圣，制度论云三十七品无所不涉，即无量道品亦在其中。涅盘经云，若人能见八正道，即见佛性，明得菩提，此皆能通大圣之明证也。所以同样这些法门，小乘大乘都可以修。那我们讲到四谛，一般讲啊，这四谛大概都是声闻声修的吧，可是在天台中藏通别圆都可以修。同样六度，哎，这是大乘修的话，藏通别圆都有修法，那是不同的思考方式。可见法无定法，法无定法，看你怎么修。就像我们讲到止观，你用数息法，凡夫也可以修，小乘也可以修，大乘也可以修，上上乘也可以修，密法也可以修，显也可以修，好像都是一样，差别是内涵不同啊，在这里。好，这是啊，这一段把这个三七道品它的修持啊，小大乘都可以修。下面就是看四念处，这个什么叫做四念处？请各位啊，看到我们弥陀蒙解，当这个地方三七道品以念诵来讲，我们常常念到尤其弥陀经，但是这三十七道品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去重视它的啊。那我们看到这里它有个三十七道品，有个表，有三四二五一七一八，就三四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叫做三个四，五根五力是两个五，七觉知是一个七觉知叫知气，一个八正道叫单八，所以三四二五，有人讲一七一八就是知七单八，这样总共是三十七个。那下面就是四念处，念处就是念之在之，哎，也就是说我们这边202讲义里面，念是能观之至，处是所观之境，所观之境所在，四种用我们的智慧去观所观之境，有四种方法。这个是比较注重什么？注重智慧，智慧的地方。比如说啊，所谓的身念处就是观身不净，受念处就是观受是苦，心念处是观心无常，法念处就是观法无我。这个观身不净啊，是常观自身与他身皮肉龙血垢汗便利等皆秽恶，所以叫观身不净。我们从这个观身不净来看，对我们自己来说啊，是破除什么呢？破除身见，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一个执着，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太过了，或者贪着啊，爱惜，所谓的爱惜其实是一种贪着，观身不净。那么一个是贪着自己身体，一个是贪着别人的身体，也是贪。对，观自他之身都是皮肉龙血，这佛经也说起来了，隔囊众秽，就是一个皮囊里面，如果把这个皮掀掉， 里面都是不能看的，对不对？这个皮好看的就是一层皮，这样。我记得以前看的英文一个谚语好像啊 ，beauty is but a skin， 就是美丽啊，不过是一个外表一层而已。但是我们都会容易执着的，其实观这个就不容易了啊，观身不净，这叫生念处。第二是观受是苦啊，就是当观五根对五尘时，领受好丑苦乐等境为苦之本。观受就是我们根尘相对的时候会产生好恶苦乐。我们在讲到那个止观的时候呢，特别说哎，对于顺的境界不起贪着，对于伪的境界不起嗔恼，对于不顺不伪的不起痴心，不起无明，不起无忌，其实就是这种方法。我们平常说，看得很高兴的就会起贪着啊，好吃的好看的啊，或者感觉就会起贪心啊，就是不好看的不好吃的就起嗔恼啊，对于那种中性的不好不坏的就起无忌，就起痴心，这就是我们众生啊。所以为什么那个三昧这两个字，我在看到第一次看到三昧，他说三昧者正受正定正调御也，看不懂啊。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平常接触五欲六尘是起的不正受不正定，不是正调御。那三昧就是刚好相反，所以我们才会顺生死流啊，才是起心动念无非是业，才懂得欲境逢缘呢，就是修道的地方。我们不会欲境则迷，就是观受是苦，苦为什么？你会起贪嗔痴，是苦。你说，我这喝这个茶很好喝啊，这个怎么是苦呢？茶是苦的了，那我吃甜姜，甜的东西总是甜的吧？可你会起贪心啊，起嗔心啊，起这些心啊，所以是苦。我们不觉察，不觉得。我说，我昨天贪凉，所以感冒。你贪凉嘛，还是起个贪呢？但我们众生的这种受都不是很正常，都会起这些所谓分别妄想。所以说观受是苦这个道理，我们大部分看到这个，他们都说把它当作一个佛学常识看了，其实它这里面都是有说的，那个就是有哲学，都是一种用哲学来讲是一种认识。我们的认识都是迷惑的，我们的认识环境的时候不是起一种正受，不是正受，这种不正受。下面观心无常，从刚刚这种说，别人今天恭维我，我就很高兴啊；别人批评我，我就马上恼怒啊。你凭什么批评我？你比我好吗？马上就会反应了、很少说，你听你讲的话有道理，不管你讲的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这我们也都知道的。但是别人善意的给我见，就算你的恶意的，但是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我接受，这种人就不多了，对不对？你真讲，你讲的有道理，虽然你是恶意的攻击我，但是我会把它当作金玉良缘，是吧？无自信啊，你是恶意的，可是我用善意来接受啊，你就是智慧，你是有智慧的人，你是善意，我把你当恶意接受，那就是没有智慧啊，愚痴啊。那我们会不会觉察到这一点呢？觉察到这一点，你是有智慧的人，你是容易成就，你是有善根福德人在这里。所以我们看那个老实念佛人啊，还愚痴啊，日本一个还愚，反正就说你骂我，我也 不在意，你什么我也不会不受了。就像我们太极拳一样，太极拳有一种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就是我不受，你所有力量我都没有，你所有的顺着逆的我都没有，无形无相，那我就是正受，否则也不是正受。 谁不喜欢听好听声音，谁喜欢听不逆耳之声呢？就属于这种了。所以修道是从这个地方，所以我常常也在这边，哎，我有没有从这边，他这个虽然啊他不一定是善意，那我怎么转换他？我能不能转呢？就是若能转进即从如来啊，我能不能转进呢？我如果说学佛学这么久还是转不了进，那还是白学啊。哎，我以前转不动，我以前一分都不能接受，但是我现在能接受三分，我就进步了。我能接受五分，我又进步了。我接受十分，我就转过来了，那就进步了嘛。对，所以这就是这修道人他就是这样的方式啊，来参啊。那么我们用这个各个和解，他这些都是根据经论里面的啊，那种注解都很谨严的。来，不是一般的就佛佛泛泛用白话写的那种，喝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味道不足，透不进去。这些文字很精简，但里面的义理非常的深刻，深刻。所以我们在念经文的时候，读了这边不说，哎啊，我晓得了，我会背了，我写了，我考试都会，我写论文都会写，那其实没有用，那就是一般知识了。跟学世间法跟出世法其实都一样，那不是，那我们开玩笑说你已经没有分别了，世法出世法都是读了就跟知识一样的，一点不受用。所以这样观受观心无常，当知意识之心分别好丑诸境，念念杂乱起灭无常。观心无常，我们的心是刹挪在生灭的，一念也掌握不住。其实这个起灭心在我们禅修的时候特别能感觉到，这些生灭心啊，就是啊无明，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一个根源。生心有生灭，所以世界有生灭，所以才有生老病死。心没有生灭，世界没有生灭，没有生老病死。表面上是我们讲到分段生死，有身体的生老病死，骨子里头是我们的心念的生老病死，才是根源所在，那才是变异生死。从这个地方开始，观心是无常的，既然无常啊，那么那个就不是本有的东西了，对不对？就这边就是啊，那无常观。下面观法物，当观诸法本无有我，而遇事时不着我物我身。观法物就是我们所以有，就是一个有佛教最特别的，跟一般外道不同是它是无我观。所以无我观是什么呢？用个哲学名词就是超越主体，因为我们人都有一种主观性的，因为有个主体性，所有都是主观性的，对不对？我们说，哎，我要干我。当我们禅修的时候，你修得好的时候，突然会把忘掉啊。那个是一个，才是一个真我显现出来。我有念头，谁在起念头啊？我嘛，是一个主体嘛。你一起念头起心动念就有个主体在这边，你的念头没有，谁是主体？谁在念佛？谁在轮回？谁在如何？主体性超越了，那谁有生死就没有了吗？因为有个我。今天如果说张三批评李四，我根本不在意，可是张三批评我，我就心里不舒服了。为什么？有个我，就是主体意识嘛，因为你侵犯到我，我的自尊嘛，侵犯到我，就是观法无我，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好，这是属于所谓的法念处。讲各位在这边再看看我们的讲义202页四念处，对照的来看，四念处念是能观之智，这个念也就是说。念之在之啊，处就是所观之境， 我们就所谓的所在呢，我们讲说虾米所在在什么地方，这个所在不是有个地点，而是一个心念所在啊，我们念念都要念在我们所观的境界上面，是以智慧观境生念处。那么此地呢，在极乐世界，你看生念处观净土之身，究竟清净，非同娑婆不净。第二，受念处观净土之受，纯不思议，纯不思议乐，无有众苦的逼迫。三，心念处是观净土之心，真实常住，远离生灭无常。四，法念处是观净土的五阴之法，自在为我，非同诸法的无我。这是净土的四念处。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前面稍微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前面一页201页的最下面啊，讲这个四念处五根等候四颗仔细研究，那到了202页了啊，极乐众生莲花化身清净庄严，不必观身不必，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不必观受是苦，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无有诸恶，所求如意圆正三不退，故不必更闻四正情，是如意足啊。偶公就是偶一大师，应解后四颗，顺带前三颗耳，就是前面三颗为什么不讲呢？就是因为极乐世界没有这些，所以不讲。可是我们念到刚刚那一段的时候，四念处你反过来说，妄念是无常的，真心可是不生灭的，极乐世界的身可不是不净的，没有杂染不净，也是莲花化身，也所受的也不是苦，是但受诸乐，无有众苦，他的心也不是无常的，是常乐我净的，所以刚好反过来。所以因此呢，就是说娑婆世界你用四念处是要脱离，所以它不是一个消极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看这些还是什么不净啊，是苦啦，是无常啦，是无我啦，苦空无常无我，会一种消极的思考，其实它的意思不是这样。消极是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怎么样，那是流转门，你要不要，你要去环灭门。所以常乐我净是涅槃式的，是大乘所讲的，小乘的话就比方说都是 no 都是不要，大乘就是啊，六度万恨我不思什么什么，就是要一个是比较不要，一个是破遮浅，一个是利，这是一种是遮权，一个是表权。遮权的意思为了叫表权，但是小乘多半在遮权这个范围里面，所以苦空无常观这三法印都是注重在这边遮权的部分，比较少表权。可是大乘你必须要在遮跟表之间，利破之间要得到一个平衡点，你完全是利可能会着相，完全是破也不行，所以在利破之间得到一个中道。所以大乘佛法要在啊，你还没有办法中道，那就全教，你中道了那是实教，这就是这两者之间。所以说大乘佛法它的基本还是建立在小乘佛法的基础上面，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不是说大乘佛法小乘完全就排除掉了，不是，它还是建立在这上面。所以我们其实研究三七道品这个基础啊，那么这个基础一直到大乘啊，小乘也可以说，大乘也说，但是他说的内涵上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这边虽然在讲四念处，在极乐，在娑婆世界修的跟极乐世界修的，其实可以大家互动，先用遮再用表，这样。好，现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